如何对抗不实资讯？草根影响力新视野方善指。你知道所谓的台派天天挂在嘴上的威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质吗？这批自封觉醒的东西，很喜欢用家父长治来说过去的国民党，然后延伸到今天的国民党。家父长最明确的特质，就是喜欢告诉所谓的后生晚辈什么才是对的。正因为家父长们自认权威，所以可以威权地告诉你，这个才对，那个是错的。你如果想要想一下，那铁定会遭受到家父长严厉的责备。然而，民主化的社会，往往也是强调个人化的社会，是非对错，不能说没有一定的标准，但会尊重个人的思考与判断。中华民国民主化了这么多年，整个教育走向也从群体主义往个人主义方向大幅移动，但现在这个政权却适得其反地越意威权了起来，越活越像台派绝清口中的威权家父长，这真是台湾的政治奇迹之一。联合新闻网12月4日有篇很有意思的报道，其标题是事实查核中心遭侧翼围攻，总编沈轰真的有够猪队友，内容主要就是说非政府组织 NGO 台湾事实查核中心总编沈陈慧敏表示，侧翼正在攻击台湾事实查核中心，直言侧翼真的有够猪队友，早日摆脱他们才可能得民心。这则新闻看似有趣，但细思极恐。首先，我们早就该想想，民主国家在资讯发达的时代，为什么会有一个事实查核中心？为什么要有一个机构来告诉我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讯息是真的，什么讯息是假的？蔡政权自2018年起就非常执着消灭于他们口中的假新闻，其关键并不是真是为了反共，而是因为那年地方大选输了。当时完全执政两年的蔡总统全然没有检讨用爱发电这种骗票口号跟他荒谬的能源政策，也没有检讨自己傲慢的执政态度，把这些批评通通视为假新闻。恰巧当时的美国总统川普也是用假新闻来看待所有对立面的批评。正是这年，我们有了一个专责来告诉我们什么假新闻的诡异机构。这个年代，造假容易，但打假也越来越不困难。同样的，谁是谁非，往往在社群网络充斥着各路英雄好汉与专家高手的前提下，所谓的先讲先赢也往往会成了翻车现场。远的不说，前不久的唐氏症少年买炸物事件，从原先网络声浪一面倒批判炸物店老板的风向，未几就成了另一面事实与意见也广泛传播的状况。这就证明了，民主社会只要没有家父长，真理与真相是会经由讨论、辩论甚至吵架而越来越明显的。但这个事实查核中心却不是这样。2020年9月，民进党立委王定宇造谣东沙岛遭大量疑似中国的海上民兵、大批船只包围，这个中心毫无反应。去年，指挥中心、绿营明代、一干侧翼塔绿班，对于 BNT 疫苗的所有谣言，这个中心也没有反应。今年蔡英文总统辅选时引用 IMF 的预估，声称我国 GDP 将超越日韩，10月份主计长朱泽民在立院答询时也予以佐证，但选举一结束，主计长就改口今年没这回事，往后则要看汇率。一个月不到，这个政府对于这等重要的经济数字可以这样玩，这个中心依旧没有任何反应。所以这个中心是来干嘛的？更正一堆民生社会假新闻。这个等级的事情，一堆政治色彩与利益那么清楚的媒体大佬会有兴趣出面搞一个 NGO 吗？其次，这个中心负责审核真假的人竟然称绿营侧翼是猪队友，各位，猪队友也是队友，这不就直接证实 台湾是时查核中心跟民进党是一挂的吗？如果说这个中心的存在是要对抗中国对我的认知作战，这真是叠床架屋，画蛇添足。无论媒体或网络称赞中国的报道一大堆，批判的也可以等量其观。这个中心能处理多少？更不必说蔡政权为匪宣传频繁的一堆子事迹，这个中心根本不在意。所以这个中心真正的核心就是部分查核。对于任何人造蔡政权的谣，那是一定要马上查核的，但对于任何蔡政权与民进党及其侧翼造的谣，那抱歉，就不是该中心的业务管辖范围了。也因此，对于侧翼跑来呛声攻击的行为，该中心的骨干才会大喊猪队友。中国认知作战的杀伤力远不如蔡政府对于自己人民认知作战的毁灭性。要对抗不实资讯，真正用脑自己思辨，你会知道谁在造真正会伤害国家的谣。